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读出恩典事工的主日敬拜。除了主日敬拜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线上的活动与服事。如果你是一只孤羊，我们可以成为你温暖的家。在每次讲到之前，我喜欢讲一个见证。这次我想讲的人叫艾本亚历山大。艾本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年轻的时候他用基督的世界观来解释人生，相信有一位爱他的神会把他接到天堂。长大之后，主带领他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神经外科专家，这在美国是一个很多人向往的行业，年薪几百万美金。不过他的职业训练教会了他另一种解释生命的方式，告诉他人的思想活动不过是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的解释，人没有灵也没有魂，也不需要灵和魂。而且他经常在手术台上做生死攸关的大手术，决定着病人的生死。慢慢的，他不再相信圣经对生命的解释，直到有一天他自己经历了死亡的过程。在那天的凌晨四点半，用他自己的话说，细菌性急性脑膜炎像一列脱离轨道的火车一样冲击了他的生命。当时他并不知道有多严重，在昏迷之前他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居然是，不用叫911，我是一个医生，这不过是肌肉痉挛，别大惊小怪的被人笑话。他的妻子还是叫了911，他被救护车拉到了他工作的医院。医院派出了最好的医疗团队来救治他。院长告诉亚历山大的妻子说，艾本是我们自己人，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救他。但是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他可能真的不行了。这是院长对病情的解释。他的妻子对医生这个职业太熟悉了，他马上就解释出院长话里的意思。院长这是客客气气的给丈夫判了死刑。但是他自己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守护在手术室外面为丈夫祷告。而就在此时，艾本自己已经到了一个他越来越不相信存在的地方去了。他后来回忆说，他的旅程是从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地方开始的，那里没有时间也没有语言，但是一朵闪烁着音乐律动的光拯救了他。这朵光越来越近，在他面前绽放出一个全新的现实，他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颜色异常鲜艳，这就有点像常年生活在中国的人第一次去澳大利亚一下飞机的时候那种感觉。所有的颜色似乎都比之前鲜艳明亮很多，几百万只蝴蝶在飞舞，数不清的鲜花在他身边绽放。他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孩，面带微笑，高高的颧骨，用艾本的话说，有一双蓝的清澈透明的眼睛。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他的眼睛直接看进艾本的思维。艾本不用任何感官就能解释他想告诉他的一切，而他告诉他的是，你是被爱的，你是珍贵的，你虽然偏离了轨道，但还是神喜爱的孩子。我们会教你很多东西，但是你必须回到你来的地方去。你将来再回来的时候，会带着坚定的信心。当他终于张开眼睛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七天了。在这七天里，他失去了所有的大脑官能，除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所有的人对他生命现象的解释都是他已经成为了植物人。但是他知道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充满着真真实实的经历，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那个蓝眼睛的女孩在他醒来的一瞬间还在告诉他，别担心，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好。艾本从似乎已经杀死了他的大脑的急性脑膜炎中神奇地完全康复了。作为医生，他对自己的康复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周围的人告诉他，他变得更加谦卑，更加好相处了，这是因为他对一切的看法都改变了。他知道了现代医学并不能真正解释人的意识，他知道了他的灵魂是永恒的，在大脑和神经系统完全失去功能的时候，他的意识仍然存在，而且回到了一个很美的地方去，永恒的存在。 他如饥似渴地把自己经历的这一切记录下来，出版了一本书叫《天堂的证明》。这本书在纽约畅销书榜单上连续待了97周。艾本非常好奇，到底有多少人有过跟自己一样的经历。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光是在美国，有医学记录的死亡经历就有800万例之多，而且已经有多家研究机构对这些记录进行了几十年的系统性研究。艾本也加入了纽约科学院领导的研究工作，他还写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专业著作，叫《意识的本质》。不过在这些研究中，他发现大多数人的死亡经历中见到的都是已故的亲人。他奇怪自己为什么见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女孩。他知道自己从小是被收养的，在他几十年的生命中，他第一次下定决心去寻找自己的原生家庭。他本来以为在天国看到的可能会是他的母亲，但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还为他生了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在36岁那年去世了。他的母亲拿出了一张他妹妹的照片，他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是他在天国见到的那个女孩，有一双美丽清澈的蓝眼睛。这一切都发生在2008年。当时美国的医生都不愿意承认自己信神，因为医学界和科学界对信仰有很深的歧视。但是今天这一切都改变了。2022年美国医生行业协会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有 76% 的医生信神，持无神论信仰的只占了 11.6%。 最近艾本的《意识的本质》这本书出了一个新版本，有一位神经外科行业的大家为他作序，序言是这样写的，他说，亚历山大的这部作品代表了医学界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变革，现代科学对现实的解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我们感官的直接认知背后，最终向我们揭示的是我们的世界是由无条件的爱和无限的治愈的能力维持着的，我们可以从一个无限的源头获得那至关重要的丰富我们的人际关系、创造力、方向感等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能力。医学和科学界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因为神要祝福一个领域的时候，首先会在那里实现复兴。最近的贫油民调显示，贫油民调叫 Pew， 它是世界排前三的最具权威性、最可信的民调组织之一。根据皮尤民调显示，美国有 51% 的科学家信主，只有 20% 的人还信无神论。这个数据在十年前是倒过来的。特别让人鼓舞的是，40岁以下的科学家当中，信神的比例达到了 66%， 说明复兴还在继续。神已经准备好了要在人工智能、核聚变发电、量子计算、太空资源开发、RNA 药物、生物医学等重大领域大大的祝福人类，而这一切的中心就是正处在复兴之中的美国科学界。科学界和医学界正在修改他们的世界观，修改他们对宇宙和生命现象的解释。今天我要讲的这段经文就是有关于解释的。如果是在线下，我会请弟兄姐妹们现在起立，一起朗诵这段经文，以表示对神的话语的尊重。现在就请弟兄姐妹们把手举起来，完全的敞开你们的心扉，让圣灵借着经文在这一刻触摸你的心。圣灵给我的经文在创世纪40章，我们从第5节读起，读的是新译本的翻译。他们二人就是被关在监里的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同一夜各做了一个梦，二人的梦各有不同的解释。到了早晨，约瑟进去到他们那里，见他们神色不安，就问法老的两个臣宅，就是与他一同关在他主人府内的监房里的，说，今天你们的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呢？他们说，还用问吗？因为我们在坐牢啊，难道你还想让我们的脸色好看吗？不过别忘了，约瑟也是囚犯，而且还是没有罪被诬陷的囚犯。可是他并没有每天愁眉不展，他还能去关心其他人的心情，还能看到每天细微的变化。没错，你们每天都没精打采的，但今天看起来特别紧张，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回答他， 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但没有人能够解释。约瑟对他们说，解梦不是出自于神吗？这个就是我的主题，请大家跟我一起说，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吗？现在让我们再一起看一下新约，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就一节经文，我从英文钦定本翻译过来。所以说方言的应当祈求解释方言的能力。天父啊，我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相聚。我祈求圣灵在我的心里做工，让我今天可以忠实的解释你的话语，忠实的解释你通过约瑟和保罗要告诉我们的真理，让你可以通过我触动每一位听到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得到启示，得到祝福。我祈求圣灵按照每一位弟兄姐妹所需要领受的，为他们每一位分别解释今天的信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请跟我一起说，
天父阿爸，我在听。
天父阿爸，
我在听来自你的启示。
我在听来自你的启示。
因为对我经历的一切的解释都应该是来自于你。阿们。
阿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地解释着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你们这时候可能也在解释我，通过我的声音，我的画面解释我，理解我。我看不到你们，否则我的大脑也会不停地解释你们的表情，你们的肢体语言。我讲得到，你们到底听进去没有啊？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啊？不过我需要小心，因为如果我不小心，我的解释会出问题。我看到你们皱着眉头一言不发的时候，我会解释成你们不喜欢我的讲道，但其实有可能是圣灵触动了你们的内心，引起了深深的思考。相反，假如我看到的都是肯定的目光，点头微笑，很有可能我讲的道是你们很熟悉的道理，但是没有给你们带来任何新的启示。其实我觉得自己讲的好不好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你们也并不是来听我要对你们讲什么，你们是来听圣灵要对你们讲什么。你们只要我能忠实的去解释圣经，解释神的话语，让圣灵可以借着我的口把天堂的气息吹进你的生活，改变你的生命。但是有时候啊，有些人又会太过在意别人对圣经的解释，有时候会因为别人对圣经的解释跟自己不一样而相互攻击。其实就算是同一段经文，圣灵给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感动，神在不同的人的生命中会做不同的工，他们经历神的过程也不一样，他们的职业和背景不一样，他们熟悉的知识和各自的见识不一样，神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人会给不同的启示，这其实是很正常的。阿们吗？并不是说这么解释的人就会进天堂，那么解释的人就会下地狱。我想告诉有些攻击我们的人，只是因为你有个不一样的解释，不代表你就可以扮演神来告诉我只有你的解释才是对的，我的解释是错的。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的吗？我们就拿登山宝训来说，有些教会把它解释成一个标准，一个我们应该努力去达到的标准，达不到就应该去认罪去忏悔。而有些教会呢，把它解释成对律法的否定。耶稣是通过登山宝训来告诉我们，没有人能真正守住律法，按照神的标准我们都是罪人，律法并不能拯救我们，只有耶稣才能拯救我们。神让我们教会能够合一，彼此团结，但持这两种观点的教会经常彼此不能相容，前者把后者叫做异端邪说，后者把前者叫做传统教会。方言祷告也是这样，有些教会避讳方言，似乎方言的教导就是迷信，但对另一些教会来说，方言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唯一的表现，说不了方言就等于没有重生得救。其实方言既然是圣灵的恩赐，是一件礼物，礼物这种东西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有的人觉得特别有用，有的人把它束之高阁，都很正常，既不应该变成我们彼此不认可的原因，也不应该为了方言 把基督徒划分为三六九等。我自己就认识非常有生命非常有恩高的弟兄，一直都不会说方言。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说方言的要祈求解释方言的能力，因为解释的能力是来自于神的，而神的话语是针对每个人解释的，是在每个人的境遇中解释。耶稣说，我的羊知道我的声音。如果信息畅通，每个人可以自己去选择听谁的道。我相信如果一种教导对某个人来说不再是一种帮助，一个福音，一个祝福，不再能给他耶稣要对他的生命所做的指引和宣告，我相信他就不会再跟随这个教会，圣灵会引导他去找更适合他的牧者。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严防死守，生怕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听了对方的道。圣灵的恩赐是圣灵根据需要赐予的，一件礼物有的人视为珍宝，有的人就是不能接受，这其实也没有关系。比圣灵的恩赐更重要的，难道不是圣灵的果实吗？凡是能让人结出圣灵的果实的教导，都是对人有益。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祷告中，多次为教会祈祷，祈求神让教会能够合而为一。这正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中特别需要的。那些攻击我们的，我希望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多花一些精力去做好自己的牧羊，不要把羊群离开他们的原因怪罪到神给了不同的启示。对那些跟我们得到的解释不一样的，我们应该祈求神的灵在他们心里做工，让神能够通过他带给听他讲道的人更多的祝福。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的吗？圣经透过约瑟的嘴说出了这句真理，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约瑟的生命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有的人通过约瑟的生命讲宽恕，有的人通过约瑟的生命讲神的旨意必定成就，这些我在读出恩典里面都讲。但是这一次我要讲约瑟的解梦，因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神用异梦带领约瑟，是六个梦三个解梦决定了约瑟一生的轨迹。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说的是约瑟的第一次解梦。约瑟当时在监狱里，他自己完全可以心情不好，因为他是被老板的老婆陷害入狱。在这之前，他又被他自己的亲哥哥们陷害，卖到埃及来做奴隶。他有很多理由去沮丧，他可以不开心，可以一蹶不振，但是他没有。约瑟即使是在监狱里，也仍然把神放在中心，即使做囚犯，他也要做一个能彰显神的荣耀的囚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让我想起一位我非常尊敬，大家可能也很熟悉的牧者，在这儿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他讲的道在我的生命最脆弱的时候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给了我活下来的勇气。我相信他对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如果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你内心有感动，我们可以一起在心中默默地为这位牧师祷告。让我们花15秒钟的时间为这位牧者默默地祷告。得了方言祷告恩赐的弟兄姐妹也可以用方言来祷告。阿们，求神保守他，愿主与他同在，就像与耶稣同在一样。阿们，感谢主，赞美神。
阿们，阿们，
我也得了带小孩的路，那么谁？
约瑟即使是在监狱里仍然彰显出神的荣耀，没有让外部的环境决定他里面的品行。他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一生都是这样。他爸爸让他去检查他哥哥的工作的时候，他是这样一丝不苟。在波提乏家里做奴隶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在监狱里他仍然是这样，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生活改变你是什么样的人。正是因为这世界颠倒混乱，你更要始终如一。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约瑟，因为约瑟值得信赖， 神最后提拔约瑟做埃及的首相，因为约瑟对神始终如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能不能信任你对他始终如一呢？神人能不能信任你到一个程度也把这样的权柄交给你呢？因为权柄是一件很危险的东西。权柄创造了希特勒。当我跟有权柄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会看他们怎么对待服务员，怎么对待司机，怎么对待售货员。因为一个人怎么对待他们，有朝一日就可能会这样来对待我们。一个人怎样使用他的权柄，会告诉我们这个人的信仰，说明这个人的本质。神给了约瑟权柄，神与约瑟同在。经上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狱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约瑟从一个囚犯变成了管理囚犯的人，管理是他的强项，他是圣经中记载的第一个职业经理人。他爸爸从小就让他穿着长袍做管理的工作，那个时候干活的人穿短衣，而管理的人穿长袍。约瑟的哥哥们都穿着干活的时候的短衣，只有约瑟穿着不能干活的五色衣来做管理。圣经说，波提乏亲手把酒政和膳长交给约瑟去做管理。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有些日子在监里就是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伺候就是服务，约瑟的管理就是服务，这其实是优秀的管理的本质。患难很容易让人聚焦自己，管理者也很容易变成总是从自己的情绪出发。我合作过的最糟糕的管理者总是跟我说他的感受有多么的不好，可约瑟关注的不是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感受，而是他所管理的人的感受。这一天呢，他看到酒政和膳长愁容满面，就问他们，你们今天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两个人告诉他说，因为我们做了梦，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梦。做梦在古埃及是一件大事，古埃及人相信梦是他们的神对未来的预言。历史记载，古埃及人会根据梦看病，去决定国家大事，去决定在哪里修神庙，甚至什么时候发动战争。古埃及曾经流行过到神殿里面去睡觉，这样呢，他们会离神近一点，以便在梦里面得到他们的神的启示。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埃及的神庙里当时修建的专门让人睡觉的梦殿。可是后来呢，来神殿睡觉的人太多了，人满为患，所以祭司们只好禁止了这种行为。古埃及人写了各种解梦的书，里面对各种不同的梦的预兆是什么做了细致的描述。比如梦到一口井就是要坐牢，梦到明亮的月亮就是得到宽恕，梦到喝热的啤酒就是有意外要发生。越是重要的人物越相信梦的预言作用。在狮身人面像附近树立着一块梦碑，碑上说，图特摩斯四世按照梦中狮身人面神告诉他的，把神像的底座上的沙子清扫干净，就真的像梦中预言的一样成为了法老。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当时统治埃及的法老海提写了一部教导他儿子梅利卡拉的家书，在书中专门有大量的篇幅教他的儿子如何解梦，所以法老们非常重视解梦，大臣们更是这样。酒政和膳长做了奇怪的梦之后呢，他们都很紧张，于是就对约瑟说，你能不能帮我们解梦？约瑟就说，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的吗？请你们把梦告诉我吧。酒政呢就把自己的梦告诉了约瑟，他说，我梦见了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枝子发芽开花，结满了成熟的葡萄。我手上拿着法老的酒杯，摘下葡萄，把汁儿挤在了酒杯中，递给法老。约瑟说，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的吗？我知道你的梦什么意思了， 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会让你抬起头来恢复你的官职，你还会像原来一样把酒杯递在法老的手里。等你官复原职了，你千万不要忘了我在监狱里照顾过你，给你解过梦，别忘了我是被冤枉的啊！你一定要在法老的面前提拔我，救我脱离这个监狱。善长在旁边听着约瑟给酒正解梦，解得这么好，赶紧对约瑟说，说还有我，还有我，我也做了个梦，快给我也解释一下。约瑟说，没问题，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的吗？你说说你的梦吧。善长说，我的梦跟他的也差不多，我也梦见了有三样东西啊，不过我是厨师，所以我梦到的是三筐白饼，最上面那筐里边有很多法老爱吃的东西，有鸟飞过来吃筐里的饼。约瑟说，嗯，你的梦听起来确实跟他的差不多，解释也差不多，三个筐子也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也会让你抬起头来，不过到这儿呢就不太一样了，你抬起头来呢不是因为你要官复原职了，而是因为法老要把你的头砍下来把你挂起来，鸟会吃你身上的肉。善长听了约瑟的解梦非常后悔，从那天开始监狱里再也没有人找约瑟解梦。九正和善长这两个梦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到底是梦重要还是对梦的解释重要？善长和九正做的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看起来呢只是因为他们的职业不同所以稍微有一些变化，但是对他们的梦的解释却截然相反，最终他们的命运并没有因为相同的梦而相似，而是因为不同的解释而相反。不但梦是这样，生活其实也是这样，人跟人之间的处境可能很相似，但是不同的人在相似的处境中也可能有截然相反的解释，他们的命运往往不会因为处境的相似而相似，反而会因为解释的不同而相反。请大家跟我一起说，说处境永远没有对处境的解释重要，
处境永远没有对处境解释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过蒙福的人生，我们需要学会正确的解释我们的处境。所以请跟我一起说，我需要正确的解释。
我需要
正确的解释。
我需要正确的解释，好让我能做一个好丈夫。我需要知道什么时候不要其实是要，什么时候要其实是不要。我需要正确的解释，好让我能做一个好爸爸。因为我可能以为他不知道感恩，但实际上这只是他青春期的反应。如果你倒带倒到我小时候，你会发现我比我儿子还淘。有些人可能知道我是清华计算机系的学生啊，上的是最好的大学，当时最好的专业。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我小学四年级升五年级的考试只考了 101.5 分，是语文和数学两科加在一起考了 101.5 分。当时我妈妈说，说如果你将来能考上大学，我在这个屋子里拿大饼，就是手朝下脚朝上啊，倒着走三圈，想想看我当时有多早。当然我考上清华之后，我妈妈说她忘了，她不记得有这么回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孩子暂时学习没那么好，不用担心，不要把孩子的学习解释成他未来没有前途。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吗？神有无数成功的道路给他的儿女们啊！今天我们也看到还有应届毕业生上了名牌大学，不是还要去卖外卖送快递吗？相反，没上过大学也可以当著名的企业家。没有人比约瑟能更好的告诉我们，解释的能力是来自于神的。他差点被哥哥们谋杀，他被卖身为奴又被陷害入狱，他可以把这些处境解释成神抛弃了他，但是他每一次都把它解释成神与他同在。他可以把这些处境解释成穷途末路，但是他每一次都解释成新的开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经常跟神要一个翻转，但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同的解释。神不一定会改变我们的处境， 它会改变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处境。而当我们对我们的处境有了正确的看法，我们就能行出神希望我们行的行为，结出神希望我们结出的果实，走进神要给我们的应许。这就是约瑟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去年在我们的事工当中呢，我们认识了一个七八岁的一个非常聪明漂亮的小女孩，叫以琳啊。我们事工中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认识她，而且我猜想很多的弟兄姐妹马上就能猜出我要讲的孩子的妈妈是谁啊。不过我们讲到要挂到网上，所以为了隐私呢，我就不提妈妈的名字。有一天呢，有一个小女孩啊，这位小女孩她突然头疼得很厉害，而且还呕吐，呕吐的厉害。家人急忙把她送进了医院急诊室。刚开始的时候呢，医院急诊说她得了急性的脑膜炎，说她情况已经相当危险了。脑膜炎确实是很危险的。她妈妈也很着急，神让她连接到了玛利亚。她跟玛利亚诉说的时候，好几次都泣不成声，哭得很难过。虽然医生说是脑膜炎，但是以琳呢不发烧，身体也没有化验出应该有炎症的那些表现。他们后来转到了更高级别的医院，以琳的叔叔也在那个医院上班。因为这个重症 ICU 不允许家长陪伴，所以孩子的妈妈每天只能在探视的时间才能看到以琳。有一天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圣灵在他的心里做工，他给玛利亚打电话，他说他内心非常平安，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要笑出来，我们都很替他开心。可是过了几个小时，他又打电话给我们，又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聊了很久，我们才弄明白医院不知道怎么解释他女儿的病症，弄不清他女儿得了什么病，觉得他可能是脑膜炎呢，也可能是脑癌，甚至可能是寄生虫爬到了脑部。能做的检查都做了，又是核磁共振，又是 CT， 又是抽血化验，但是医生没有办法给出准确的解释。医生说的每一种解释都让人担心得不得了，特别是他看不到女儿，能见到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就跟他哭，哭得不行，说手特别疼。因为医生每四个小时就给他的女儿打点滴，其中一种碱卢鸦止疼的点滴打起来特别疼。对他女儿的情况，医生有各种解释。为了弄明白哪种解释是对的，他们竟然提出要对这个小女孩做开颅手术进行检查。还不要说手术本身，单是手术要长时间的全身麻醉，对这么小的孩子造成的影响就是不可逆转。人的解释有时候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的吗？后来玛利亚让我跟他聊聊，我就问以琳的情况。以琳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坚强的小姑娘，你们看到了都会非常喜欢。她跟医生和护士都说自己的头完全不疼了，见到妈妈呢才小声说其实还有一点点疼，但跟住院之前比很明显情况已经大不一样。所以圣灵给了我一些感动，我心里对她女儿头疼的原因有了一点想法。于是我问她女儿怎么突然就开始头疼了呢？之前发生了什么？她妈妈说不就是去孩子姥姥家住了两天，一回来就头疼。我就问，我说孩子姥姥信什么？他说孩子姥姥信一个什么什么闪电的什么邪神啊，具体是什么我也没记住，我也不想记啊。我说我能看到的让你心里难受的东西好像都是从世界来，医生说的话让你难受，你自己看不见你的女儿让你难受，但是神已经医治了你的女儿。你的女儿的实际情况不是很好吗？就算还有一点点头疼，但是已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我相信呢，你的女儿呢是被巫鬼攻击了，这说明你的女儿是一个非常得神宠爱的孩子。巫鬼不会随便去攻击对神没有价值的人，所以神一定非常非常爱她，一定会医治她，保护她。医生连脑膜炎、脑癌还是寄生虫这三种症状截然不同的疾病都分不出来，只能说明一点，就是你女儿根本就没病，因为她是神的孩子，主耶稣在天上如何，她在地上也如何。我们接下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电话里为她的女儿做了赶鬼的祷告，切断了一切不洁的灵对她女儿的攻击。 那么以琳呢马上还要再做一次深度的核磁共振的检查。我让玛利亚提醒以琳的妈妈要做好思想准备，因为这个检查做了，我相信也不会查出什么问题，医生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我们做检查的目的跟医生不一样，医生做检查是想找到问题，找到症状，好确诊，证明孩子得了病。所以检查没有结果，他们可能会更焦虑，会给他们更大的压力。我们相信什么检查都找不到问题，找不到症状。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相信孩子已经得到了医治，这才是神要给孩子做出的解释。果然检查没有给出任何结果，我们建议妈妈把孩子接回家，让他回到一个他觉得很安全的环境里面，一个能跟妈妈一起住的环境。这件事儿一波三折，因为孩子的叔叔不同意，孩子的叔叔不同意呢，就去做了以琳的爸爸的工作，并且告诉他说，以琳之所以不疼，是因为每四个小时医院就给他打降颅压的点滴。后来他妈妈告诉我们，他可能得让孩子在医院里过春节了。我们相信以琳听了是很难受的。玛利亚就鼓励孩子的妈妈说，你不要听人的说法，不要相信人的意见，要看天父的心意，在内心里要去感受圣灵的力量，要祷告让神改变孩子的爸爸叔叔和医生的心意。首先能说服爸爸和叔叔的是让孩子离开 ICU， 这样妈妈可以陪着，这样妈妈呢每天就跟孩子在一起了，每次看到这个孩子打点滴的时候都很难受。所以圣灵就引导妈妈，她的妈妈就鼓起了勇气，不允许护士再给孩子打这个点滴，护士没办法只能接受。这下就说服了孩子的爸爸，因为点滴停了，孩子的头还是不疼，所以妈妈终于可以说服孩子的爸爸让孩子出院了，他们终于可以开开心心的在家过春节。他们还录了一段视频发给我们，为了保护隐私呢，我在这里只放一下音频，但是视频更棒。如果你看到视频，你一定会觉得以琳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聪明的女孩子。我相信主一定会大大的祝福以琳的生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音频啊，放一下看看能不能放出来。
玛利亚你好，我谢谢你们为我们全家代祷，就我们今天就平安的出院了，已经到家了。我们现在录一段视频，感谢你们为我们全家的付出，谢谢你们为我们祷告，谢谢玛利亚全家为我们全家代祷，谢谢众弟兄姊妹为我们以琳祷告，他已经完全的得平安了，感谢耶稣，感谢我们的天父阿爸。那黄以琳你说两句。
谢谢玛利亚阿姨，谢谢你为我祷告。
还要谢谢教会里面的许多阿叔叔阿姨，
谢谢叔叔阿姨为我祷告。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你是现在是不是完全的健康啦？
是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病。
哎呦，是的。谢谢大家。
谢谢玛利亚阿姨，谢谢叔叔阿姨。
对，你很棒，在基督里
我是神的义。
是的，
感谢主啊，主非常非常的爱你，也感谢主给了他一个勇敢坚强有信心的妈妈，感谢主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开开心心的过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化验的数据，医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孩子的头不疼了，孩子的叔叔对他不疼，头不疼这件事情也有他的解释。这些解释可能乍听起来很有权威，很有道理，但最后证明都是错的。因为什么？因为解释的能力是来自于神的。神早就已经医治了这个孩子，因为神爱他们，而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儿。人有时候会因为听信了错误的解释而难受沮丧，过不好日子。但是只要你去神那里去寻找解释，看神的心，相信神的美善，聆听神的声音，你就能做神想让你做的事儿，过神希望你过的蒙福的生活。约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啊。约瑟知道要去神那里得到神的解释，所以他解的梦 全都应验。经上记着，到了第三天，正是法老的生日，他为所有的臣仆摆设宴席，并在他们面前抬起了司酒长和司膳长的头。他使司酒长官复原职，司酒长呢仍旧把杯子递在法老的手中，法老却把司膳长挂了起来，就像约瑟给他们解释的那样。但是这个司酒长没有纪念约瑟，竟然把他给忘了。酒正忘掉了约瑟，而且一忘就是两年。生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怎么去解释神的沉默。有时候我们祷告了，敬拜了，服侍了，但看起来似乎我们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作用。对约瑟来说，神没有把他救出监狱，他可以很难过，甚至可以抱怨酒政，抱怨神，但他没有这么做。我们知道神没有让他离开监狱，是因为在两年之后法老会做两个梦。神需要法老可以很轻易的在监狱里找到约瑟，让约瑟完成从枯井到宫殿的翻转，成为埃及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约瑟并不知道神在两年后为他准备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神在这两年里陪伴着你，引领你是为了怎样的一个时刻。你不知道神在这两年里训练你，准备你，是要通过你成就什么。神会不会在等着你像约瑟一样，能够凭着信心坚定自己，看到自己蒙福的未来呢？我们其实也经历了两年的等待啊，我们从一个上市公司 CEO 的岗位上下来，有两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神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有牧师预言说我们会重回职场，然后呢，在职场中继续去荣耀。在两年之后啊，神就送了一个公司给我。所以箴言说什么？箴言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两年之后，法老做了两个怪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又健美又肥壮，在芦苇中吃草。接着又有七头又丑陋又瘦的母牛上来，这些丑陋瘦的母牛把那七头健美的母牛吃了，法老就惊醒了。但他很快呢又睡着了，做了第二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一个麦茎长出了七个麦穗，又肥壮又好看又美好。接着呢又长出七个麦穗，又干瘦又被东风吹焦了。这些干瘦的麦穗把那七个又壮又饱满的麦穗都吞下去。法老梦中的河呢，就是尼罗河，是世界最长的河，从维多利亚湖出发直到地中海，蜿蜒6695公里。在靠近地中海的地方，尼罗河散开形成一个河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冲积平原，覆盖今天非洲11个国家。每年尼罗河都会泛红，但尼罗河泛红跟黄河泛红不一样。尼罗河泛红呢是个好事儿，它把肥沃的泥土带到平原上。在那个时代，尼罗河三角洲是全世界的粮仓，夏天的时候母牛会走进河水里面，把脖子没在水里，躲避蚊蝇和夏季的高温。所以牛从水里走出来和尼罗河边上经常见到的景象。圣经说东风吹焦了麦穗，这个东风呢，当地人呢把它叫 Khamsin， 是中东地区一个非常特别的风。在三月到五月期间，大约50天的季节里面，这个热风卷着沙尘在平原上移动。在这样的季节里，前一天可能还很凉爽，第二天就会到达55摄氏度的高温。黄色的沙尘过的地方，一切都变得烫手，虫子到处飞。这种热风确实可以把麦穗吹焦。法老被这两个梦惊到了。圣经说到了早晨，法老心烦意乱，就派人呢去把埃及所有的术士和智慧人都招了来。法老把自己的梦告诉他们，但是没有人能替法老解梦。我们知道这都是神为约瑟做的预备，所以整个埃及没有人能够解法老的梦，连敢于去胡诌几句骗法老的都没有。因为神不但掌管着人心，还能调动万有，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梦是约瑟生命的契机，梦曾经带着他从生命的高峰跌下低谷，现在要带他走到人生的顶峰。梦的解释不是出自于神的吗？梦的实现不是出自于神的吗？梦中的未来不是出自于神的吗？在人有限的视野里，也许一直在为梦 苦苦的挣扎，而在神，沧海桑田只在一转眼间。果然这个时候，九正终于想起了约瑟，他说，我今天想起来了，我做了个错事。法老当初呢，把我关到监狱里面，我和司膳长一起关，在同一夜我和他都做了一个梦，每个人的梦都有他的解释。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跟我们在一起，是护卫长的奴仆，我们把梦向他讲述，他就照着我们各自的梦分别为我们解梦。后来事情正像他给我们解释的那样发生，法老使我官复原位，却把司膳长挂了起来，所以他解释的非常好啊。于是法老派人去招约瑟，他们就急忙把他从地牢里带出来，给他剃头刮脸更换衣服，来到了法老的面前。当法老遇到问题的时候，约瑟遇到了机遇。我再说一遍啊，当人遇到了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就是神要通过你给他提供解决方案。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有时候我们一心想要逃离的一个处境，其实是神特意为我们安排的一个机会。当法老有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找到约瑟说，我听说过你。约瑟心想，你早就应该听说我，那个家伙两年前就应该跟你说了呀。有时候神允许别人忘记你，是因为他知道你应该在什么时间出现在什么地点，遇到什么人，好让他通过你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没有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你可能会觉得你在蹲监狱，你会不知道应该如何自处，你可能会在应该欣喜的时候消沉，在应该休息的时候颓废，在应该等待的时候去冒险。圣经写道，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为我解梦，我听说你能解梦。约瑟说，我不会解梦。这是约瑟跟法老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开场白。去面试的时候一张嘴就说你要我干的事我不会。解释的能力难道不是来自于神吗？约瑟知道，如果我用自己的逻辑来解释这个梦，我会弄错。假如你让我告诉你，我觉得你的梦是什么意思，我是做不到的。所以约瑟说，但是神能够给王圆满的解释。我没有解梦的能力，我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求问，天父阿爸，你想告诉我什么？你想通过我成就什么？约瑟就是带着这样的谦卑和虔诚，倾听了法老的梦。约瑟听了法老的梦，胸有成竹。经上记得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呢，都是同一个意思。神已经把要做的事情告诉法老，把谁要做的事情告诉法老？把神要做的事情告诉法老。七头美好的母牛是七年，七个美好的麦穗也是七年，两个梦都是同一个意思。那接着下来的七头又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不结实被风吹焦了的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要做的事，他已经向你显明了。他说，你看，埃及全地必有七年大丰收，又有七年荒年，甚至埃及地所有的丰收都被人忘记了，因为饥荒必把这地毁灭。因为接着而来的饥荒太严重了，使人不觉得这地有过丰收啊！我就不一句句的念了啊。至于法老做两次梦，是因为神已经命定这事，并且要快快的实行，因此法老要找一个有见识有智慧的人派他管理埃及地。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赞成这件事，于是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怎能找得着呢？只有神能够把他派到我们这儿，我们自己找是找不到。所以法老对约瑟说，神既然把这事已经指示了你，就再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见识有智慧可以做这件事儿。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人民都要听从你的话，只有王位上的我比你大。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广为人知的大翻转的结局。约瑟一下子从囚犯登上了顶峰，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的第二把手。这个翻转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解释的能力是出自于神的，因为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约瑟反复说，是神要做的事儿，在这梦里显明了，不是我的想法，不是我怎么看待这问题。 如果约瑟是通过他自己痛苦的经历去看待神给他的这次机遇，他就有可能没有办法看清楚神到底要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知道是谁把约瑟关到监狱里去的，是他的主人护卫长波提法。但是大家想想看，法老不会把这么大的国家一下子交给一个只会解梦的人。我相信在法老接见约瑟之前，约瑟不是去刮胡子换衣服理发去了吗？他肯定会问群臣说，约瑟到底有没有能力，有什么样的能力。波提乏呢，一定是向法老介绍了约瑟卓越的管理能力。约瑟曾经给波提乏创造过巨大的财富，他管理波提乏家的财富生意管理的井井有条，非常兴盛，以至于波提乏自己都懒得管。圣经说除了他面前吃的饭，波提乏什么都不知道。波提乏一定给约瑟做了很好的背书，对约瑟的管理能力，他值得信赖的品行和对他对神的虔诚，波提乏一定都称赞赞不绝口。如果约瑟不是去聆听神的声音，而是从自己不幸的遭遇去看待这些事情，他有可能会怎么样？会把神给他安排的帮助当做他的敌人。解释的能力不是出自于神吗？我们的大脑是一部解释的机器，我们每秒钟都在解释身边的人的表情，解释他们说的话，解释他们的行为，解释他们的动机。但是我们的大脑缺乏解释的能力。夫妻之间吵架，经常是因为错误的解释造成的。有时候爱人只是想为自己辩解两句，我们会解释成他对我们不满意。有时候爱人只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我们会解释成他根本不关心自己。有时候爱人是怕我们误解了他，所以着急，我们却解释成他在对我们发脾气。同事之间的合作经常会因为错误的解释而造成矛盾。也许他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工作而提些要求，我们有时候会解释成他故意挑毛病。也许他只是为了你了解他要做哪些配合，我们有时候觉得他是怕麻烦。也许有时候他只是让领导关注他团队的某位同事，我们有时候会解释成他要抢走全部的业绩。这些错误的解释会引起各种不必要的矛盾，没有必要的争吵。放大到国家的范围呢，甚至会引起没有必要的战争。俄乌战争，我相信就是普京听了一个错误的解释。这就是魔鬼的伎俩。之所以解释一个梦，解释一句话，甚至解释一个表情这么难，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找到正确的解释，而是因为我们总是去错误的地方去找解释。我们总是去自己的不安全感里面找解释。我们总是去自己的怀疑里面找解释，我们总是去自己的经验里面找解释，去自己的情绪里面找解释，去自己的脑子里面那个欺骗我们的声音里去找解释。但是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的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每一个人都能聆听神的声音。耶稣说，我的羊知道我的声音。如果我们向神寻求，如果我们去耶稣那里找，我们就会像约瑟一样，能够用平安的心，用喜乐的心，用被神爱过温暖过的心去看待这一切。我们就会心平气和地找到正确的解释，而正确的解释可以化解怒气，消融矛盾，解决纷争。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向神去寻求解释的时候，神反复告诉我的一句话就是，他不是你的敌人，你的爱人不是你的敌人，你的亲人不是你的敌人，甚至你的同事也不是你的敌人。你真正的敌人是在你们之间制造谎言、制造矛盾、制造错误的解释的魔鬼。你不但不应该跟他争吵，反而应该跟他联合起来去抵抗魔鬼的搅扰和谎言，这样才能过平安喜乐的生活。想明白这一点，往往一下子气就消了，一下子矛盾就没有了，一下子关系就和睦了。不要让魔鬼有机可乘，不要让魔鬼欺骗你的大脑，因为一切的解释的能力都是来自于神的。约瑟成功的解释了法老的梦，命运一下子翻转，成为了埃及的首相。但这并不是他所解释的梦中最重要的，因为对他来说，一生最重要的梦不是别人的梦，而是神给他自己的梦。还记得吗？为了他的这个梦，他的哥哥们蓄意地杀害他， 只是因为神派了以实玛利的商人在那个时候经过，他才被卖到埃及，与他所熟悉的一切就此隔断天涯。当他终于可以解释年轻的梦的时候，约瑟把所有势力左右的人，在所有势力左右的人面前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大声喊，所有的人都离开我出去。当约瑟向兄弟们表明自己是谁的时候，没有人站在他身边，他独自一个人面对着曾经伤害他的人，面对着一系列痛苦经历的源头，他必须决定他该如何解释这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讲的就是你的生活，你现在就站在一些伤害过你的事情面前，你就在面对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或者理应在你身上发生但是没有发生的事。面对冲着他下拜的哥哥们，约瑟要做一个决定，怎么去解释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内心疼痛，他抑制不住的痛哭，终于他向他的哥哥们揭示了自己的身份。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弟兄们说，他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健在。他的弟兄们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上前来，因为你没有办法站在远处去解释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功，你必须叫那曾经给你带来沉重的痛苦的东西进前来，好看清楚神到底想让他们为你成就什么。当他们走近了，约瑟再一次表明自己的身份，说，我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约瑟。他没有跟他们撇清关系，他承认自己的身份，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了他们对他所做的恶，是你们把我卖到了埃及。他接着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清楚的场景，这是一种很难解释的明白的心情。约瑟的话其实前后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说是你们把我卖到了这里，他没有否认他的哥哥们曾经向他伸出毒手，是你们出卖了我，是你们迫害了我。但是他话锋一转，说出了神在此刻给他的话语，这也是神今天通过我要给你的话语，我祷告你可以听到，我祷告圣灵会给你亮光让你可以领受。约瑟说，说你们出卖了我，但这也是神派了我来保全生命。到底是前者呢还是后者呢？是他们出卖了你还是神派了你？你注意他说的话，他没有说你们卖了我但是神派了我，他说你们卖了我，这是神派了我。不用生自己的气，不用惩罚自己，不要在我面前害怕恐惧，你不用再为这个事儿内心纠结，因为现在我看明白了一切。自从你们把我推进那个枯井，很多年已经过去，自从你们伤害了我，很多年已经过去，自从爸爸离开了我，很多年已经过去，自从他们背叛了我，很多年已经过去了，自从我当初跌倒，很多年已经过去了，自从他们编织谎言害我，很多年已经过去了。而现在神给了我对这一切的解释，他告诉我，决定结局的不是这些事情的本身，决定结局的是我对这些事情的解释。所以前面这句是发生的事儿，发生的事儿是你们出卖了我，后面这句是对发生的事情的解释，这是神派了我。你必须选择，你要活在哪个里面，是活在发生的事情里面，还是活在神给你的启示，神给你的解释里面？你是要听从你的头脑，你的情绪对这件事情的反应，还是顺服于神，去做神要你做的事？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是你怎么去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我以为他不爱我，但他其实只是在管理工作的压力。我以为他故意挑我的毛病， 但他其实只是担心你不理解他的难处。我以为他是在给我提要求，但他其实只是关心我。我以为他们像疯狗一样攻击我，但其实是他们内心在害怕我。我以为这火是来烧死我的，但我发现其实是神在用火来净炼我。神要通过尼布贾尼撒点起来的火把我炼成纯金，好把我放到他要使用我的地方去。保罗对格林多教会说，说方言的应当祈求解释方言的能力。我们不只需要圣灵来帮我们解释方言，我们需要圣灵帮我们解释痛苦、创伤、患难、历练。所以我像保罗一样祷告，求神给教会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自神的解释的能力。有多少人需要解释的能力？需要那来自于神的灵、神的智慧的解释的能力。需要的给我一些回应，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方言祷告，来敬拜我们的主。请听我说，你不只需要圣灵给你感动，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可以给你感动。如果你现在放一首张国荣的老歌，也能给你带来某种感动。我不只需要圣灵给我感动，感动挺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圣灵带给我生命的焦点。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但是圣灵，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让我知道此时此刻，在这个季节里神需要我做什么？我需要圣灵的解释，要不然我可能会弄错。我可能会用我的过去来解释我的现在，用我的痛苦来解释我生命的意义，用一件无法释怀的往事来解释我的整个生命，用我的软弱去解释我的未来。这就是魔鬼想要的，他只想你去聚焦在你的软弱上，但是他不想你知道，神会使用你自以为的软弱的地方，把你带进命定，高举你。魔鬼想捆绑住你，你要做的是赞美神，拿起敬拜的武器，聆听他对你生命的宣告。要知道，没有人能增添或者减少神的旨意。如果神说会成就，就一定会成就。如果神说三天之内他会复活，虽然你看到的是他在十字架上伤痕累累，但是到了时间，复活的大能一定会在荣耀中彰显出来。
阿门，
阿门。约瑟不但解释了囚徒的梦，解释了法老的梦，他也解释了他自己17岁那年所做的梦，不是从他的生命中失去了什么的角度。我们经常从我们生命中失去了什么的角度去解释，我们经常聚焦在谁离开了我们，聚焦在我们之前浪费掉的机会，聚焦在我们失去的金钱、失去的财物。我们会带着这些想法进入到神给我们的下一个机会。你需要圣灵，这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说方言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更需要圣灵的地方是内心那言语没法形容的深意。我们需要圣灵来解释我们的愿望。我们经常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想要我们想要，连保罗都不知道。保罗说，我想要做的我没有做，我不想做的我反而做了。我有灵，我也有肉体，我爱神，但是三分钟之后，我虽然还是爱神，可我发现我也爱那些跟神相反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想要我们想要。否则我们可能会像雅各一样拼命去抓他想要的，等得到了之后反而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它。因为我们往往不是在圣洁的愿望和邪恶的愿望之间做选择，更多的时候仇敌所做的是曲解神给我们的愿望。比如很多人希望得到关注，在抖音上的关注，在微博上的关注，在朋友圈里的关注，在生活里的关注。但关注是一件很奇怪的东西， 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并不需要那么多人的关注，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点赞和粉丝。很多有几百万上千万粉丝的人，他们其实每天担惊害怕，甚至有些人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如果你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有多么的糟糕，你可能就会去质疑，这就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我想要的真的是在某个平台上那些根本不认识我的人的关注吗？还是我其实是希望能够被人理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努力去争取关注，但内心想要的是理解和认同。圣灵会告诉你，是的，你可以包装出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你去让人关注，但是你仍然会孤独，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在你里面已经有一个真正理解你、真正认同你，而且是认同你的全部的神。约瑟年轻的时候，他跟哥哥们说的是，你们都会向我下拜，在我的梦里你们全都围成一圈，包括我的爸爸妈妈都向我下拜，我真棒啊，我的未来很了不起。但17年后，他看到了神给他的愿望。他要的并不是在别人眼里有多么的重要，他要的是有机会真正去影响别人的生命。他要的并不是社会地位，他要的是有机会去拯救生命。所以神啊，求你告诉我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告诉我哪一个是从你来的。诗篇说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很多人以为这说的是神会把我们想要的赐给我们。神问我们，你想要什么呀？然后从他的宝库里找出来送给我们。你想要这个，没问题，给你。你想要那个，没问题，给你。但其实原文说的是，他会给我们心里的渴求，他会把正确的愿望赐给我们，放到我们的心里。这样，我想的就不是怎么去引起别人的注意，我想的就不是怎么去炫耀 CEO 的地位，而是我怎么能给人带来祝福，带来帮助。因为如果我讲到的目的是为了吸引眼球，我就没办法同时给人带来祝福。所以我求神让我能放下我自己，让神来解释我内心的愿望。因为主耶稣，你是我最大的愿望，我想要你的同在，我想要你的喜乐，我想要你对我的生命微笑，我想要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即使有时候这会影响我在人中间的关系，人中间的地位。我想要的不是受欢迎，我想要的是成就你的旨意，让我的生命在这世界上有真正的意义。我们还需要圣灵来解释我们的际遇。约瑟的焦点不是人对他的伤害，而是神要通过他成就的旨意。约瑟说，你伤害了我，但是神保护了我。我17岁的时候觉得那是伤害，但是现在我经历了神的恩典，现在我已经放下了心里的怨恨，我明白了，有时候人叫做伤害的东西，神会把它叫做保护。我在2020年的时候被迫离开了一家互联网上市公司，3年之后我知道，神是把我放到了机会更好的地方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失去了一些东西，也许是神在挪开它们，神想要为你做一些只有他才能做到的事情。如果神不让你经历失去，你就达不到神让你去的地方。我们需要圣灵帮我们解释我们的情绪。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你的配偶冲你发火并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因为恐惧。有一次我冲玛利亚发火，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浪费呢？我以为我是在生他的气，他以为我是不够爱他，但实际上我是在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一旦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从两个人争吵变成了两个人一起想办法去面对经济压力。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吗？约瑟明白这一点，所以一方面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泪流满面，他大声喊着让众人离开。但是当他审视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他用平静的话，用充满温情的话对他的弟兄们说话。他没有生活在他不安的情绪里，他生活在他属灵的平安里。所以我们还要请神来解释我们的情绪， 否则我们的生活就起起伏伏，随着世界的动荡而动荡不已。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讲道会变得很刻薄很残酷，因为他们治标不治本。有时候牧师会批评那些生活不检点的人，但他不知道驱使这个人去夜店，去一些他们不应该去的地方的是对神的需要，他需要的是神的爱，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所以他拿一些能临时麻醉他的东西来填补他内心的空白。这样做的结果是让他更空虚，因为他需要的不是身体欲望的满足，而是灵里的满足和连接。这才是为什么他一次又一次去那个地方的原因。他反反复复的用那样的爱去满足灵里他真正需要的爱，因为没有人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没有人告诉他神爱他，没有人告诉他神白白的赐很多的礼物给他，没有人告诉他神充满真理和恩典。这就是为什么好的讲道聚焦在耶稣的身上，聚焦在恩典和真理上，而不是聚焦在人的罪上，而是要聚焦在宽恕一切罪的爱上，不是要聚焦在人的软弱上，而是要聚焦在神彰显在人的软弱上的大能上，不是要聚焦在羞愧上，而是要聚焦在除去一切羞愧的慈爱上，不是要聚焦在苦楚上，而是要聚焦在神要为我们成就的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上。教会人通过神的旨意去解释他的创伤，通过信心去解释他的情绪，不是等神的旨意都已经成就了才看到，不是等一切都好的时候才能看到。我祈求神通过我能让弟兄姐妹们在路上就看到，在等待中就看到。约瑟带着他的梦等了17年，在这个过程中，圣经中重复最多的就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神的同在不是一件很容易证明的事情，不是一件很容易能说明白的事情，甚至是一件连约瑟自己都不容易看到的事情。但我不需要证明，不需要眼见，因为我有信心。主耶稣啊，一切解释的能力不都是从你来的吗？我要透过你对我的爱，我要透过你的同在来解释我生活中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总是希望我们用恐惧和焦虑去解释一切。打开新闻，特别是现在，你听到的都是让你担心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打开圣经，你看到的满满的都是神的应许，神的同在，神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多听讲道，因为解释的能力在于对生活中的一切宣告神的主权，宣告神的美善。不管你的环境如何，不管你的感受如何，你都要宣告神要在你生命中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需要神在你的生命中给你启示，请你伸出双手，让我为你祷告。因为这篇讲道不是给那些只凭着感官生活的人，不是给那些只想在抱怨中度过一生的人听的，不是给那些觉得什么都容易，觉得自己什么都明白的人听的。这篇讲道是讲给那些需要神为他解释生活中的一切的人听的。主耶稣啊，此刻我不需要你向我解释一切，但是我想知道，就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你正在我生命中成就的事。我需要你的解释的能力。保罗说我们要祈求解释的能力，这能力你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不能通过逻辑获得，不能通过把它放在 Excel 表上，不能通过银行账户获得，你不能从书上，从图书馆，从互联网上得到，这能力只能从神那里得到。神啊，我需要一个解释，我需要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是现在这个样子，我需要知道我的银行账户为什么是现在这样，我需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同意我的意见，我需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一次又一次在我的生命中发生。而我最需要知道的是你此刻与我同在，就算我看不到，我需要一个解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不需要你向我解释一切，我只需要你对 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看到你在他们生命中将要成就的事。我需要你解释的能力。我们不会让逻辑、让社交媒体、让银行账户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我们的处境。我们要从你身上看到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我们的处境。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跟我一起宣告啊，这是一段比较长的宣告。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啊。我知道你正在我的孩子身上做工。
我知道你正在我的孩子身上做工。
我知道你正在为我的财务做工。
我知道你正在为我的财务做工。
我知道你正在为我的工作做工。
我知道你正在为我的工作做工。
我知道你正在为我的健康做工。
我知道你正在为我的健康做工。
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你的吗？
解释的能力不
是来自于你的吗？
安慰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你的吗？
安慰的能力也是来自于你的吗？
是来自于你吗？
给我平安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你的吗？
我的平安的能力不也是来自你的吗？
祝福我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你的吗？
我的能力不也是来自于你的吗？
把我带进命定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你的吗？
带进命定的能力也是来自你的吗？
治愈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你的吗？治愈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你的吗？
治愈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你的吗？
财富兴盛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你的吗？
兴盛的能力，
兴盛的能力
来自于你的吗？
主啊，我相信你的能力。
主啊，我相信你的能力。
我领受你的能力。
领受你的能力，
我看得到你的美善，
我看得到你的美善，
看到你的美善，
我知道
你的声音，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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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过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活。
我要过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活。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